一双大手牵着我，我能走多远。随着不孤单小伙伴一起走走看，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闲聊有益之走走看。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闲聊有益，我是孟远。
我是葡萄。
葡萄好，葡萄好。今天啊，就我一个听众，我们要继续上次没有听完你说的墨西哥之旅。
哇，太好了，我还想着等机会找补一下上期，还有好多感动都没有讲到位，我感觉。
是啊，是啊，你就使劲讲嘛。我是很期待去听很多细节，就让我身临其境。上次听完哈，你这次的旅行很特别，因为如果是一般像去墨西哥旅行，都是要么跟团，要么住在那些已经完善的一个社区里面啊，一个酒店里面，然后包括它的沙滩呐、啊，包括吃啊、喝呀、玩啊，都是一个非常良性运转的一个环境了，舒适的环境吧。但你去的这个类似原始丛林的感受，我还是挺想听细节的，所以今天你就慢慢道来，上一次没说的，你可以更多一些细节见闻给我听听。
哦，好，因为在上一集末尾，墨远姐也问我第一天怎么挺过来的，我也就简单说了一下，就是反复祷告，想一想，哇，耶稣当年那条件得多艰苦啊，对吧？他的门徒们，那历代的圣徒都是这么过来的，那这点苦有什么受不了？只是我当时在想，但是人家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的苦呀，我这是为了度假嘛，对吧？但其实那天神有在激动我，你来这里到底是做什么？是你是来度假，你是来享受的，那你的眼目就会在这些舒适上面。但如果你想的是天上的事儿，你就会忽略这些事儿。只要有可以成就神的旨意，可以完成神的一个旨意，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所以我其实第一天晚上除了在祷告说神让我可以忍过去以外，我还是想要让这趟旅程变得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当时都觉得有点受苦了，因为第一天真的是在受苦的感觉。我希望这个受苦是真的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受的苦，不然的话就不值得。就是完全不值得。所以其实在第一天我想了好多关于就是神他怎么受苦，他为我们的罪，他怎么受的鞭伤。就其实第一天晚上有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好像每次我在痛苦和就是不开心的时候，我更能够感受到更深的感受到神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你真的知道他在那种不舒服那种难受当中，他多爱我们，他才愿意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
对呀、啊， 天上得是多香喷喷的地方啊，这地球对于他来讲就是垃圾堆嘛。
真的真的。然后而且我当时第一天我不是描述了那些人嘛，我脑子里想过那些人的时候，我对他们都是厌恶的一种情绪。因为我第一天在床上我还回想，不仅是这个环境，就还是我整一天遇到的这些人，就每一个人对我来说留下的印象都是很不好的。而且我生出来的是对当地的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厌恶了，讨厌的感觉。我就在想，耶稣当时来的地上，这些喊着要打死他的这一群他的百姓，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他怎么能去爱他们？所以在第一天晚上，其实我看着月亮想了很多的，就是在那个臭气当中又想到我对这些人的态度，我都不想跟他们传福音，我连多跟他们说两句话我都，哎呀，我都觉得累人，都害怕他们要伤害我，你知道吗？所以其实第一天晚上都想了很多，也真的是感谢主，如果没有第一天的这种经历和这种心理的起伏，遇到第二天的那个天使，我也不会那么的感动，然后也更不会有第三天的新的故事。所以我相信神一直一直都在带领我们，然后在这趟旅程当中，他就是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要让我们明白的。
真的，我们听了两天的故事啊，那咱们就从第三天开始吧。经历了第二天晚上你们小夫妻两个在那么亮亮的月光之下 谈论整个第二天的经历啊，从开始气愤，然
对。
后到最后你们慢慢慢慢明白过来。其实上次听你说完，我有好几处感动的。第一个感动是蝴蝶，虽然我后面也被那几千块钱的价钱惊呆了。第二个感动是当你们一起彼此可以分享经文，你说像上下联儿一样的时候，我泪水就在眼睛里。我想，哇。原来圣经里描述的万国万民归向我是真的，
是
真是
真的。
真的。你们能和这样一位真的是素未谋面的，然后是以西语为主、西班牙语为主的一个弟兄，磕磕绊绊的用英语讲着同样圣经的话，有邻里合一的感受，那一刻我真是挺感动的。所以我现在在想，当天晚上你跟飞鸟两个人。是怎么一点一点儿？他应该也有点生气哈，为什么要给钱？到最后
他比
你
我
们，
缓过来慢太多了，他可能要到后半夜
但有
才缓过来。
啊，后半夜缓过来，但我还是好奇他是咋缓过来的呢？最后他能想，他应该是真的有需要，因为你们对他来说也是天使啊。
我们后来回想，我们在理性上都觉得他就是需要这笔钱，但你知道吗？后来我们还想到这个细节，因为上集我也讲了，就是他讲那一段原因，我们俩都怎么都没听懂。我觉得是神好像又故意隐藏了那个东西，他就是在试我们的心嘛，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原来是这么自私和，就是给不出去，没有办法行善的一颗心。其实后来我们回想，哪怕他就是骗我们，就是他也是真的需要这20块钱，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了，也完全对我们没有损失到这20块钱，只是就是说当下就是人性的那个罪性被激发了一样，因为我们前两天经历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说好像。默认值就是别人就是要来骗我的，那不管他是不是骗我，首先我的心就是诡诈的，我不愿意给这个钱，而且我好像非得搞清楚他是什么原因要这个钱，我没听清楚，我就觉得总觉得不安心。但其实神说你们就给，不要问为什么，你就捐得乐意的嘛，就是你是就是想要帮助他。其实我们的心态都不对的，都已经偏离了。所以说，那天晚上。我跟飞鸟复盘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包括我们拥有的一切，跟当地人比，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了。就是我们太幸福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国家整体都是很富裕的。他们当地人为什么要这样子辛苦的去骗钱也好，赚钱也好，就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很贫乏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是没办法了。所以其实我们对他们应该是伸出一种怜悯的心的，而且我相信神也是怜悯他们的。就这样的人，神也是要养活他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看我们拥有的这一切，本来也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赚的，它就是天赋的这个资源。如果我们可以用神给的这些资源、钱也好，我们可以去帮到一个哪怕最小的弟兄，他就是坐在主基督的身上，这是多么大的投资回报比啊！就是性价比多么高的一件事情。后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都觉得好笑，就是我们竟然舍不得20块钱。如果这20块钱最后在天上，主说这20块钱你是花给我了，我得多开心啊！就是，但是当下就想不到嘛，就是，所以我们在复盘的时候就一直在想那个耶稣的那个教导，就是说那个聪明的管家，他免了那些人的债，但其实不是他的钱，他是他主人的钱。但是耶稣也夸他是个聪明的管家，他知道用地上的钱财去结交永远的朋友，对吧？就是后来我们想，对哈，就是。其实天国的世界观真的是跟我们的世界是反着的。虽然我们读圣经读了那么多，我们也知道哦，道理是这样，但真的当下我们被试验的时候，就才测出来自己生命还是就不够的。就是跟耶稣的那个教的东西，如果当时我在听耶稣教的这个比喻，我肯定完全不摸不着头脑他在讲什么。即便我后来懂了，我可能要行出来也要很久。但是当下我们复完盘，我们就觉得我们好自由啊。就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面，我们突然好像，虽然以后可能还会遇到这种试验吧，但是我觉得好像又长了一点，就是又自由了一点，又开阔了一点。而且我们就说那个弟兄真的是神的天使，就是派来给我们一个这个测试啊，就是让我们看一看是怎么样的，就是哦，原来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也可以一直靠着神，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是真理，是真的可以让我们得自由的。
我后来呀，回想你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记得你是说你在那里其实心里有个意念，你是在祷告的，
对
你
对
希
对，
望有机会，虽然你不知道怎么办，你想让你的一个信心变成一棵大树，你记得你说吗？
是的，是的，对，我们复盘也有说到这个，
对，然后我突然间我就会心的一笑了，我心想啊。这20块钱，就算你交了学费，你这个信心变成大树，这个祷告神是听了的呀。
是的，是的，是的，
那
是的，
怎么不
非
值这
常，
20块钱呢？
真的，而且我上集也专门讲了这个细节，这个弟兄是。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
对。
来了，他突然就坐在那儿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也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听你分享了这么2天的经历啊。我的灵里也突然间对阿爸认识的更多了一点啊，所以先要谢谢你和飞鸟。其实你去的那个丛林，我第一天听你的经历，我其实很紧张的，我都替你哇，怎么会这样子啊？但我听完2天的你的经历，我心安了很多，而且真的禁不住要哈利路亚。即或你遇到的那一条商业街唯一的一个会讲英文，把你们拉去跟你讲这个窗边的蝴蝶的故事的这一个人啊，我相信那个故事他可能分享给很多很多人听，大部分人都不会买他的蝴蝶标本的，但他还是在讲，也许他生命中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但其实我第一个感动就是那个蝴蝶。虽然后面发生的事情也有点让我跌破眼镜啊，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不都是这样吗？带着原本生命里的缺陷，甚至于是恶习，是一些不好的，但神真的怜悯罪人呐，真的怜悯罪人，所以也为这个在蝴蝶的房间里一直不知道会不会遇见其他的游客的这一个弟兄。来祷告吧，盼望他生
是
命
是，
真的越来越真知道哈耶稣的
是的，
救恩，
是的，是的。他这9年的生命已经很大改变，他完全没有沾染任何毒品了。所以说，其实对他来说，他也在生命的一个时间的当中嘛。他说他经历了这个化茧成蝶，但这个蝴蝶还要长嘛，还要长得更美更大。所以真的也希望他可以经历更多主耶稣的恩典吧。
好，那这2天的故事已经回温完了，那我们继续听听吧。第二天你们应该是睡个很好的觉啊，因为香喷喷啦，然后也聊天，也分享完了这一天的这么奇妙的彼此成为天使的这样一个奇妙的过程。你们两个人那个信心传福音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小信心也开始发芽了。
有那一天的经历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心。我们看见那个弟兄这么有勇气、放胆在路边跟人传福音的这种，我们就想，对啊，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当时晚上就在想，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吃早餐，就会有我们的服务员，他每天是换班的，就大概就是那么2个人轮着来。我们想说，第二天早上那个人，我们就有机会要给他传福音，希望神给我们。创造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其实那个酒店，我们前2天住的时候都发现来来回回都有好几家人，大概有起码得有4家人吧。然后大家一般都是住一天晚上就走了，因为大家只是体验一下，因为在那确实没啥条件，就不像是度假的感觉。那这些来来回回4、5家人，他们的服务生其实挺忙的，因为就一个服务员要多少桌的人嘛。我们就想说，哎呀，其实也不是太那么有机会，他们英语也不好。哎，我想一切就只能交托给神。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吃早餐的时候，大概是8点多、9点钟去的时候，我们就很意外，就整一个酒店特别格外的安静，非常的安静。我们当时就在猜测，不可能今天只有我们一家人了吧？就是其他人是不是今天都走掉了，就是都已经退房了？然后我们当时心里就在想，那时候想着不可能吧？我说神能做事儿做到这么绝吗？然后就是这个几率太小了。但是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餐厅，然后楼下，然后那个泳池旁，整一个酒店就没有看到人。然后我当时想，哇，这不是绝佳机会吗？而且当天早上的那个服务生是一个新的人，就是跟我们前2天遇见的都不一样了。招待我们晚餐和午餐的人是不一样的。前天那个人呢，我对他也有一些滤镜的，都觉得那个人要骗我买酒啊什么的，就是老是让飞鸟说你要不要喝个这个酒，喝个那个酒，因为 他们卖酒水赚钱嘛，所以其实我对那个人前两天也是戴着我的有色眼镜，我也很不喜欢他，我都不想跟他说话。但是我觉得神也是怜悯我，虽然说这样也不好，但是神家电视真的这个人是出现了一个，就是看着瘦瘦的，然后很清澈、很单纯的一个脸庞，就是这个服务生，我看见他，我不知道，就是我也觉得是神放在我心中的一种怜悯吧，我看见他。哎呀，我想今天又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他传福音。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也把我们照顾得特别好，从头到尾都没有来问过我们要不要喝什么酒啊、饮料啊什么的，就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一个服务生。你看得出来，他不是那么世故的，应该是刚干这一行没多久的那种。所以说，哎，我就想挺好的这个机会，这个人我也开得了口，就是不像前天那个那种那么世故的人哈。然后我们吃完饭去结账，跟他结账的时候，飞鸟在那里付钱，我就有一个空隙，我就想说还是得主动开口，因为飞鸟又是一个，他也是不太敢主动说话的一个人。我想说不行，这种时候我还是得不能再等他了。其实我还是想着他先说，我想说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就问了一句那个人，他叫 Oliver，就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跟我说他叫 Oliver，我说希望上帝祝福你，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今天对我们的服务，然后也很喜欢整一个餐厅，然后就说了一些这种客气话吧。当时我就是跟他就说到希望上帝祝福你，然后他就非常感谢，他说谢谢谢谢啊谢谢希望上帝也祝福你们，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吗？他当时就有一点意外，因为他没想到就是客人跟他寒暄完了，怎么还继续问他，而且还是问的这种问题，但是我也有点心里打鼓，我怕他的反应嘛，我。在那里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看着飞鸟，然后飞鸟也看着我，然后他就在那里就那个 Oliver 站在那里就愣了几秒钟，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相信有一个神，这位神是良善的，是很好的，然后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但是至于这位神是谁，他不知道，然后他竟然就打开了话匣子一样，他那个眼神就是想说，我想知道，但是我一直没找到。既然今天有人来问我，那我就索性说了吧。就是好不容易找到有个人好像来问了他这个问题，因为我很少遇到这样子的，就我几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问他一句，他比你说的还多的那种，就是他很急切想要跟人说。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工作的原因。他几乎从来都没有人跟他交流，他都做什么修空调啊，做过司机呀、啊，就做过都是那种苦工嘛，然后都是一个人干活儿。他说他现在这份工作才做了6个月，所以说这份工作是他最喜欢的，因为还有机会接触到外面来的人。外国人，还有人还会跟他很友好的跟他聊一聊天，这是后来他告诉我的。所以当下可能我问他那个问题，他也觉得，哇，今天我可以跟人聊天的那种感觉，然后把他心中的这些都就是毫无保留的就跟我分享了。哇，我当时在想，这一定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鼓励，一个劝句，就是今天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传福音，然后飞鸟也好像就更放松一些了，我们都放松下来了。飞鸟这个时候就也加入对话，也开始就跟他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罪人，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依靠耶稣，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才能得救，跟上帝和好。你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是有名字的，他也真的是派了他的儿子，是真的成为人的样子。我们就叭叭叭叭叭跟他讲嘛，然后他的英语也不好。当时我们就灵机一动，说：“哎，我们有手机，在酒店也有 WiFi，我们就用那个翻译软件开始跟他传嘛。然后我们说一句，翻译软件翻译成西班牙语，又跟他说一句。哎，所以说那个讲福音的过程很流畅，变得突然之间就不像前几天我们在沙滩什么的没有信号，完全没有办法跟西班牙语人交流。在那个酒店那个当下，就觉得哎，语言这个障碍好像突然没有了啊。就然后就是。”而且这个 Oliver 每一次我们跟他讲的心理信息，他都有新的回应，他都会告诉我们这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他以为，因为他周边有很多天主教徒，我们上集提到， 他说那些人，他看来他们根本不相信神，他也觉得如果他们相信的那位神是真神，他不要相信这样的神，因为他就觉得看他们的生活可能也是充满了罪呀，然后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也觉得他们的这个宗教是虚假的。他跟我们解释了很多，所以说当我跟他解释真正的福音是什么，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其实是他说他第一次听，没有想过这个是出于他知道罪，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个罪的问题是在十字架上这样子被得到解决的，所以他在探讨罪的问题，跟我们探讨了很多，然后探讨了，后来他也觉得唯有这条路是行得通的，就他真的理解了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就其实我这都很出乎我们的意外。然后在那个当下，我们大概聊了有一个小时，就在关于讲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听到他都是那种像抓住稻草一样的那种，他就真的知道这就是我唯一可以靠得住的了。那个时候，其实我都觉得我们都不用问你相不相信，你要不要做绝志祷告。你从他的回应里面，你是知道这个人的信心，他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就那种很自然而然，也不会觉得好像我今天是要来说服他什么，就是你能感觉到圣灵在他的心中在动的那个功，那个善功。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我们当时也就很放松，我们能讲成什么样子就讲成什么样子，他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所以在那个有 WiFi 的时候特别的顺畅，然后 Oliver 后来就聊得特别开心，他就说他开始跟我们聊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已经结婚了，他30岁了，有一个妻子25岁，他们已经结婚5年了，但是没有小孩。因为说到这件事情呢，就很神奇。前一天送我们回去的那个司机，接送我们去沙滩的那个司机，是一个，这个故事我也没有讲，太长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串联，就是那个司机呢，女司机，她叫 Maria，我就说她车上也挂了一个大大十字架，但是我们跟她讲基督，她就装作听不懂的样子。但我相信她是听懂，她只是不想要继续这个对话。但是那个司机呢，他已经做奶奶了。当地人他就讲，他们当地人都是很大的家庭家族，包括男人都是要娶好几个老婆，娶了这个生完了，然后又去娶更年轻的，又继续生。所以说他的妈妈都是被他爸爸抛弃的，他妈妈为他爸爸也是生了10来个小孩吧，他有10来个兄弟姊妹。然后呢，他的爸爸又娶了另外一个，又生了10来个，就是他说他有个很大的大家庭，然后。我前一天我就了解到他们当地的这种风俗嘛，就是对婚姻的态度是很轻率的，然后对子女就是生下来也不管他们的。然后他的子女所以说很早也就是在外面就怀孕了，就是他的大儿子也是大概18岁就已经生小孩了，就结婚了，所以他已经做奶奶了。当时他跟我说他做奶奶的时候，我看他的估摸他的样貌，我觉得他可能也起码40多岁吧。结果后来下车，他也问我们多大，我们就告诉他我们30多岁。然后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你们30多岁吗？好年轻，看着。”我说：“你看着也年轻啊，你都做奶奶了。”我说：“你最多40岁。”但是那个 Maria 她的脸一下子就有了一种愁苦，她一开始都还是那种嬉皮笑脸的，后来就那一瞬间她有一个愁苦，她说：“我才38岁。”她的那个愁苦的样子其实有击中我的心，我当下是有一点觉得是对不起他，也怜悯他，但是我还说你最多40岁什么的，我都是故意好像说低了，但其实他看着就是50来岁的那种。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但是你说你做奶奶了呀？”他说：“对，我14岁生的小孩，他14岁就生小孩了，而且嫁给了一个比他大20多岁的人，应该都不是嫁，他们估就是他们都是说生小孩，他们都可能没有婚姻的
你
这种
真是
法
去了一
律。”
个野蛮部落。
真的，然后，哇，他跟我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哎呀，说不出来的滋味，好复杂，又很怜悯他们，又很可怜，我就又觉得自己很感恩，就是我们能够生在一个就是文明的世界，你知道吗？我就想象不到，我14岁要是就跟一个比我大20多岁的老头子就生小孩，我不敢想象。所以他当时说他38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我真的第一反应，我说你在开玩笑吧。 我以为他用，他那个时候脸更加的愁苦了。他们不是不在意这件事情的，他们是知道这个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重担，还是一个罪，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让他很愁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前一天从玛利亚的口中，我得知了当地对婚姻和生小孩子的观念是非常的随便的，而且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智慧和
嗯，
教导。所以说，当第二天问 Oliver，他说他结婚5年了，他还没有小孩，而且他30岁了都。哎，我觉得好少见啊！我就问他，我说前天我们得知说你们这里的人结婚生子都很早嘛，然后为什么你们这么久了还没有要小孩？他就说，因为我想要，我的小孩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然后希望他们更稳定。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富足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存钱。我跟我的妻子都很努力的在工作，我们希望存钱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吧。这样，哇，我就在他里面看到了一种就是在当地人我没看见过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有一种爱，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依然神为他存留了那种纯净的那种东西在，就他没有随波逐流去过周围的人的生活，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不知道，我可能是我遇到每次传福音，我总能好像看得出来，有些人很快的接受福音，他就是有某种特质的。我们不能说是哦，神因着他的这个特质而选他，当然神拣选是在先，但我能知道说神拣选的人，他就保守他，即便在这个人还没有听福音之前，神就已经保守他的心了，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前一天我们跟 Maria 讲福音的时候，他的那种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人我就越发在聊天当中，我就越发的肯定 Oliver 是神所爱、所选、所特别存留的一个人，而且他很清洁。包括我们讲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不消费酒？我们也怕他不好做嘛，因为他毕竟要去交账什么的。我们说我们可能也对他很抱歉，我们没有买酒什么的。他都非常非常的好，他就说，哦，我还说我很尊重我们这样，他觉得我们这样很好，他也很羡慕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信仰，就是让我们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嘛。所以说他其实很多的事情，你跟他讲他都是通的，然后就不像当地人会，就特别不友好对我们，但他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讲着讲着，就气氛就越来越热，然后热到一个点，就当天也非常热，很潮湿，突然之间，电风扇、电灯，整一个酒店全部停电，停了，全部停，然后停完之后，WiFi 也没了，最搞笑的就是所有的员工都上来找我们，因为后来证实，真的只有我们一家客人，他们就所有的人都齐聚到这个餐厅来了，然后就怕我们出事儿嘛，就说又热嘛，又怕我们回房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的所有的房间的这个 bubble 这个球都是靠发电才能把它那个气充起来的，它是帐篷，它不是玻璃的，它是很特殊材质那种塑料薄膜的那种，
哦，我还以为是玻
对。
璃的，嗯。
不是玻璃的，所以说它那个里面的通风换气，还有这个整一个要撑起来，必须要依靠电。然后他说现在没有电了，所以你们的这个房间完全塌了，整一个酒店所有的房间都是塌了，只有我们一家人客人受了影响，别人都退房了嘛。他们特别抱歉，就上来跟我们说，让我们一定要待在餐厅，不要回房间，怕我们完全不知道万一出什么事。然后就说他们就紧急去抢修。当下我就有个感动，我想说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当下就潜意识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这里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吗？因为按照常识来说，他这个酒店有自信做这种靠电来维持的，他就一定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安全的，他不可能经常发生，那他没法做生意了嘛。然后所有的员工跟我们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哇，我就更加的肯定，就是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当时我们跟 Oliver 是完全要依靠这个 WiFi 来讲解圣经啊、福音啊，然后反而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更踏实了，因为我知道这是神要选的人，神要让我们做的事，我就更放心了。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还能够胜过神呢？对吧？虽然心里很惊奇，带着惊奇，带着惊讶。 然后我们心里又而是更加有信心了。然后这个时候不是很热嘛，天突然下雨了，吹了好凉快的风。就是在我们的餐厅是空的，就是空中二楼，它两边都是敞开的嘛，就是像一个阳台一样的一地方，就是特别凉快，上面就是铺的那种稻草，特别美。然后整一个外面就是风啊树啊在摇曳，然后下着雨，哇，我就觉得。神灵就是天气都我们想到了，一开始那么热，没有空调，没有风扇，该怎么活？但是晴天了，神说那我就给你们下雨呗，就是就觉得好奇妙。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就哪儿都不能去，我们只能在那个地方跟 Oliver 聊天，然后 Oliver 也只能在这里，因为所有人都让他们就是相当于来照顾安抚我们客人的情绪，所以说他也不会被安排去干别的活儿，就是一切就神都已经想到一个。细节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考虑的。如果我们正常的情况下，那么多客人，我们不可能在那里单独跟他聊那么久。然后啊，就真的很神奇。而且我们当时所有的服务员看我们那么耐心、那么 nice，也没有生气，就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然后我们跟 Oliver 继续讲福音的时候，Oliver 甚至就开始用他的流量，他主动的，他说："我把我的流量。"分享给你们，然后你们继续用那个手机来跟我聊天，哇，就是看到他好像特别渴望，而且他好像也觉得抓住救命稻草了，太好了，今天这两个客人不用走了，就是我好想继续跟他们听，就那个氛围，你真的知道圣灵在哪里，你真的知道就是这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当天在那里跟 Oliver 聊天，没有买他一杯酒，坐在那个吧台上，他还招待了我们饮料啊什么的，他特别特别热情，特别特别好，啊、哦，我们就跟他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然后那天讲完福音之后，我们觉得不能这样子，因为他太多的问题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完的，我们就只能帮他安装了那个圣经。安装了西班牙版的圣经，我们再找中文版的，知道哪一章哪一节，然后就告诉他，他要去找哪一章哪一节，从西班牙语版本的看，我们就带他查了几处很重要的讲耶稣基督的经文，然后也告诉他要怎么样去平时他的疑问都可以在圣经里面去得到解答，他只要通过祷告，愿意让圣灵来帮助他，他就一定能明白。我们就千叮咛万嘱咐就。最重要的，把圣经的这个信息告诉他了。然后不知不觉，我们一看时间，我们早上是8点多去吃的早餐，聊完已经12点多了。所以说，其实那一上午4个小时，我们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在那个餐厅跟 Oliver 聊天。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忘记自己在度假了，就是想不起来这事儿了。你就觉得好像很自然而然，在那个地方反而。很享受，很轻松，很自在，很喜乐。然后跟 Oliver 聊天，又到12点多，还没有来电，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们想说怎么回事，心里也在祷告，就是希望说也不要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意嘛。然后，希望电快点来，然后也希望我们待会儿就是可以吃上午餐，就祷告。我跟飞鸟跟 Oliver 说了会儿话嘛，说你也去休息会儿，跟我们说了那么久了，我们就出门去了。出门去了，然后在周围的那个丛林里面散了散步，还看到一只特别漂亮的鸟，那个鸟特别特别，我们还录了像，它的尾巴好长，像一个钟摆一样，它就这样左右摆。Mutt 那只鸟，它是南美洲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鸟，很多人会看见它，但是很少人看见它这样摆它的尾巴。求偶的时候，或者是
啊，
它有
会
警觉
跳
的时候，它
舞，
才会跳舞。对对对，我们真的就看到它。当时我们还在说，有点像一个钟摆嘛，所以说真的就是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就我们当时站在那个当下，就我跟飞鸟都有这个感动，就是觉得。时间近了，这个时代，这个世代邪，我们要珍惜光阴，真的就是要努力去做神的工，就是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要抓住去做这个工。所以那个散步，短短的大概半个小时，因为在林子里其实还蛮热的，我们就大概散了半个小时，就也看到那个鸟很开心，然后很神奇，我们一回去，我们就发现酒店完完全全哪儿都是亮的，然后又有风扇，什么都回来了。我想说，不会真的就是那个当下就断了电那么一会儿吧？就是后来上去问 Oliver，他说："对，我们一走电就来了。"我们当时还在想，当地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是给他们带了厄运的人？前几天都有其他客人都没事儿，就我们一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那传福音的时候，突然间电就断了。 我跟飞鸟就同时想到一段经文，就是讲耶稣基督把那个鬼赶到猪身上，然后当地人说：“你们离开我们，走吧，就不要在这儿了。”就是会造成害怕的，就是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如果不属他的人不明白的时候，他是会害怕的。当地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害怕的。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来头。我们当时想，真的就是好多好多当下的经历都跟我们学的经文就连上了嘛。我们当时想，哎呀，他们不会更讨厌我们了吧？自己在那瞎想。结果真的就是这个断电之后，从下午开始，所有的服务员都对我们超级的好，就跟前一天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讲了一个细节吧，就是前几天我们都会在床头放大概50比索的这个小费给他们的服务生，他们都拿走了。然后结果那一天我们回去就发现他们不拿我们的小费了。就从那天开始，往后每一天他们都不拿，而且把我们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把那个小费专门放在那儿，就是不拿的意思，他不要了，好像在表示一种尊重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可能是 Oliver 跟他们讲了一些什么东西，也有可能，我们猜测是这样。但是就那天中午回去吃饭，我们前一天第一天对我们冷眼相看的那个女管家，她还专门上来跟我们打招呼，还跟我们道谢，说谢谢我们对他们的包容，还拿了一个小本子来让我们给她写下她的，用中文给她写她的名字。这种互动其实很难得，因为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酒店的工作经历当中，也很少遇到这样的经历。他们也是可能感受到我们愿意跟他们交流，所以说他们也就敞开心一点，多走一步。所以说那一天我们跟所有人，包括厨师长，知道了每个人的名字，因为每个人都想写他们的中文名字，顺便我们就把他们的名字也记下来，可以为他们祷告，顺便他们也有了自己的中文的名字。然后我们见了所有的厨师长、厨师、厨师的助手，然后服务员、管家、打扫清洁的，都认识了。
好
然后
可
好
爱，嗯，
可爱的那一天，我就觉得大家好像是一家人。然后其实
嗯。
上一集西西讲的没错，他们当地人给大家普遍的印象其实就是热情的、友好的。今天好像才真正看见他们真正的最淳朴的那个样子。原来都是把你当成客人，我就完成一份工作，那当然我要尽力的多赚点钱的那种感觉。但那天突然感觉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小山村，一群村民，然后大家就是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生活，哇，我就觉得好感恩在美声。我觉得这种经历不可能是我们去自己规划行程，或者我们自己要去计划什么东西可以得到的。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感觉到不分民族、不分语言的那种人性的那种相通，其实爱是共同的语言，尊重是共同的语言。当他们也放下那个脸色，就是他们也愿意，就是以真诚相待，我们也真诚相待的时候，好像第一天的那种大家都竖起围栏，然后就是步步为营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短短经过了2个夜晚，在第三天断电的这一天就所有的事情都被翻转了，所有坏的都变成好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从不认识福音，然后认识神，不是属世的这一切都变好了，而是就好像都有那个希望，带着爱，带着盼望在那里面，感觉什么都好了，就觉得那天特别特别美。我都现在回想起来，整个那一天在酒店里，只有我们一家人，跟所有的村民、我们的好 buddy、好朋友们在一起。在好像承包了一个度假村的感觉，特别特别美。最高兴的就是那天 Oliver，他可以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他真的相信，真的倚靠了。我相信他是倚靠了，而且我们还互相加了联系方式。回来这几天，我们都还一直在跟他发我们的奖章啊，用西班牙语，他都有回应。他说他跟他的太太每天都在祷告，他也感谢我们为他祷告，他希望他可以更多认识神。哇，我就觉得真的太梦幻了
刚
啊！
好咱们教会也有西班牙语的奖章
真
哈、啊，
的，真
嗯，
的太神奇了。回来之后有联系到我们教会的牧师，然后还为我们介绍了教会2家墨西哥来的，他们就会西班牙语，而且他们还下周说跟我们介绍更多的西班牙语的讲道的资源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发送给 Oliver 的。我觉得，即便他在那里，他可能找不到一个教会，但是我们远方的 弟兄姊妹都是他的教会，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我觉得神也看让我看见了国度的那种大哇，觉得神所选召的他就是没有后悔的，神就保守到底。
是啊，说不定从他开始会在那里建立一个我们的真的属神的家呢，会一个又
是
一个
啊，
建立起来呢，
是
他
是
就不会
是。
孤单，也会有我们属神的教会，真教会在那个地方也真的可能就慢慢建起来了。
真的，真的，希望神的最好的这个旨意可以成就。我们还有点后悔，在第一天遇到那个天使的时候，他不是说他在当地有一个朋友去基督教会吗？我当时就好后悔，我就要多问他一句，我说不定就可以介绍给 Oliver。后来我想，哎呀，我是谁？神既然都这件事就这么发生了，那神自有安排，说不定是更好的安排，所以说我也就放宽心了。
这是第三天，然后呢？你们第四天、第五天发生什么事呢？
第四天就有新的客人进来了，有一对年轻人，他们是从美国来的，一对夫妻，应该就20岁出头吧，很早就结婚了那种，很淳朴。他们是从美国一个叫 San Luis 的城市来的，很巧，我们第一天去墨西哥，在 San Luis 转机住了一晚上，所以我们对那个城市有一个晚上的记忆，而这个晚上的记忆全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因为在圣路易斯转机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哎，这个又是很长的故事，我怎么感觉细节都好多，我就不讲太多细节。就是在那转机的时候我们有酒店派来的接驳车，所以说那个接驳车我们其实自己忘记订了，我们当时还想糟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酒店了。结果呢，在当下就有一个女生，她同时跟我们出的机场，她也竟然就是我们那个酒店的客人，她订了接驳车，然后人家司机拿着她一个人的名字来接，就发现是三个人，就是很巧吧，反正我们就被接上了。我当时还想，哎呀，神又派天使来接我们了。我刚踏上车，我们就听到车里在放 "Thank you Jesus" 的赞美 诗，
赞美
你
诗，
知道吗？赞美
哇！
诗。所以那个司机大叔也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觉得哇，处处你都看到神在使用他的儿女子民，就互相效力嘛。然后我们在接驳车上看了一下城市大概的短短大概20分钟的路程，就看了一下他们的广告牌上面有很多福音的信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保守、基督教氛围很重的一个保守州，非常非常淳朴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对 Saint Louis 的印象还蛮好的那天晚上。所以说这两个年轻人竟然。这么多美国人，他们两个人就是从 San Luis 来。我们当时在想，哎呀，他们不会是基督徒吧？而且很巧，他们也是来看鸟的。他们两个没有选择海滩，就是所有的理由都跟我们一样，就是想要来这里，接触大自然，接触当地人，然后可以看看鸟。他们还带了非常专业的望远镜的设备啊，摄影机啊，都是我们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前面几天还很遗憾，说我们只看到一种鸟，结果他们就在。他们的设备里面给我们看了好多鸟，就是在他们在墨西哥来这次度假看见的，然后并且他们还就是到处跟我们说哪里哪里有这样的鸟，哪里还跟我们科普了，就把就是像个导游一样，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好。然后第五天早上我们退房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吃早餐，他俩就看见他们俩早点就出门了。然后我们还跟他们 say goodbye，说我们很遗憾，我们今天要走了，然后你们好好玩。结果过了一会儿，那个女生就从门外面很兴奋地跑进来，就使劲叫我们，就跟我们招手说：“你们快出来，快出来，快下来！”然后我们就吃了一半早餐，我们俩也本来也要去赶飞机呢，我们想说，哎，不管了，就看看他要干嘛吧。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跑出去，就在我们酒店外面大概20米有一棵大树，上面停了4、5只颜色非常漂亮的鹦鹉，就是那种超大的那种绿色、红色、橙色，然后还有他们还在那里叫，就是特别美，然后阳光也特别好，而且主要都不是那个你看到鸟了，就感觉跟他们也有那种 bonding，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我眼神不好嘛，我到处看不到，因为他们又是绿色的在树里面。然后那个男生还把他的丈夫还把他的望远镜什么的借给我们看，然后他还把他的摄像机打开了给飞鸟看，就是放大，然后我们可以看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最后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愿上帝赐福你们。”他们就像听到暗号一样，他们也说愿上帝赐福你们，然后我们就知道，就说我相信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也是 神的小孩儿，然后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心，然后，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好幸福啊！我觉得怎么能够一天当中跟他们有建立这么好的关系，而且飞鸟还提到一个我当时都没想到的，飞鸟说：“你看，我们今天走了，但是来了两个 Saint Louis 的基督徒的年轻人，说不定他们可以在这里继续跟 Oliver 或者是这酒店的人传福音，我们是不知道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真的可以在基督里面有一种安息和盼望，是你真的知道神安排好了一切的一切，我们根本不用操心我要怎么努力去传福音，我要干嘛，就是你能看到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然后在神的计划当中，然后神他选的一个都不失落。我就说了很多次这个话，但是包括我自己的感觉也是，你看我们是神的小孩，所以说神要通过各样的事在兼顾我们的心。Oliver 也是一样，他如果是属神的，神也透过各样的人，就算在丛林里都有各样的客人可以去传福音给他。我们就带着那份喜乐、那个盼望，就那天早上离开了嘛。虽然说我们的那个约好的司机要来接送我们去机场的那个司机，竟然晚到了快1个小时，差点没把我们吓得半死。但是就在那个我们回去的那一天的心情，已经跟我们来的时候那种忐忑紧张完全不一样。他迟到的那个小时，我们还在那看鸟呢，就完全放松下来，你就知道说上帝一定有最好的安排，即便我们误了机，他也是最好的安排。就跟我们第一天租不到车，怕被骗，然后怕走错路，怕当地的人讹我们的那种忐忑，要靠自己。短短4个晚上，我感觉我们的信心真的就像那天。我说看到那棵树，好像就是他看到有点模样了，他初长成了感觉。
是，看到你们的信心大涨，
对啊。然后回去的那一天，我们又在美国纽约住了一晚上，那又是一个故事。我们当时想，Saint Louis 是保守州，所以说车上有福音的歌曲不足为奇，在纽约这么大的地方不一定了。结果来接我们的黑人司机又是个妥妥的基督徒，他这次都不是放的歌，他放的是船的道，就是放的福音的信息在那个车上，然后我们的车上还有其他很多乘客都听见了讲耶稣基督的信息，就是这次一头一尾，所有每一个细节都看见神，他在那里，就是他在彰显他的主权，他在向人显示他的荣耀，他在把他的爱给到每一个人。哇，我就觉得太满足了，这一趟真的太满足
哇，
了。
真的好满足，好满足！不要说你这个当事人，我这个旁听的，我听的人，我都觉得好满足啊。
感谢主，哈利路亚。
是的，哇，谢谢你们两个人这样一趟，我会称之为信心之旅。我相信它是你们两个人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经历，真的很好，为你们感恩，也真的感谢我们的神，真的。确实就是从创这个世界之先啊，他就有了很完美的旨意。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们经历的就是那么真实的看见了，显明出来了。哇，好棒好棒！
感谢主，谢谢主，我只想
谢，
赞美主。
是啊，用我们的一生来赞美他吧，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真好真好。谢谢你的分享啊。我们这一趟信心之旅，虽然今天就停在这里，也听完了，那我相信未来的日子还会有很多很多精彩。希望不孤单的小伙伴们也都能够在日常当中经历神的真实、神的同在、神
一
的
定
荣耀。
会的。一定会的。好
好，
了，那就再见啦，大家。
好，下次见喽。
As I travel through this pilgrim land, there is a friend who walks with me. Leads me safely through the sinking sand. It is the Christ of Calvary. This would be my prayer, dear Lord, each day to help me do the best I can. For I need thy light to guide me day and night, blessed Jesus, hold my hand.